像小孩子一样求。我的小学和初中生活都是在小镇学校度过的。小学升初中的考试中，我发挥得非常好，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了初中。开学之后，顶着第一名的头衔，我代表全校学生讲话，当班委，进广播站，受到班主任和各科老师的青睐，也享受着身边同学们羡慕和崇拜的目光。自从我尝到了第一名的甜头之后，我就开始对成绩异常执着。一般都是父母逼着孩子学习，我却恰恰相反。即使是爸爸妈妈让我出去玩，我都不想去。因为我觉得有那个时间，还不如争取多做一道题目，考试的时候就能多一分拿第一名的把握。为了维持第一名的荣誉，初中三年我不做任何看起来与学习无关的事情。不喜欢体育课，因为不擅长任何体育活动，也讨厌一群人围在那里叽叽喳喳八卦个没完。不喜欢美术课和写字课，因为对画画和写字都没有天赋，得不到任何成就感。我只想在每一次的考试中拿到第一名，保持全班第一并不够，只有拿到全校第一才是我的目标。但其实我并不能做到每次都考全校第一，因为当时我有一个死对头，大部分考试的第一名都是他得的。我当时非常嫉妒他，那个女孩子比我高，比我瘦，比我朋友多，比我得人心，关键是她还很聪明。我每天都会带沉甸甸一大包书回家，做题做到凌晨一点，而她学习的时间向来只限制在课堂上，从不需要把作业带回家做，无论学什么科目都是游刃有余的。他不止学习成绩好，连我不擅长的体育活动和美术书法他都做得非常出色，只要是学校开展的活动他都能得奖。当时那个年纪，我对信仰也并不是很了解，只把上帝当成一个帮助人完成心愿的许愿神。出于对别人的妒忌和对荣誉的痴迷，我总是求上帝帮我打败我的死对头，让我得全校第一名。所以每次考试之前，我都会祷告，求上帝帮助我得偿所愿。我想很多基督徒在小的时候都会有跟我类似的这种求上帝赐好成绩的经历。长大后，我们知道祷告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义，我们总会考量自己的祷告是否符合上帝的心意，我们所求是出于仁义还是出于爱上帝的目的，上帝是否会祝福我们这样的祷告。在对上帝公义与圣洁的属性略有了解之后，我开始不敢再将自己的真心话讲给上帝听，不敢跟他说我想考第一名，说我想换个大房子，说我想赚更多钱，说我想疾病得医治，也不敢说嫉妒与恨恶别人的事情，不敢跟上帝说，甚至最后自甘堕落，连祷告也不想再做了。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每次祷告的时候遮遮掩掩，顾虑这又顾虑那，什么都不敢求，什么都不敢要，只说让上帝赦免自己的罪，但又不说自己犯了什么罪。但事实是，并不是我们自己不说，上帝就不知道我们想要什么。耶利米书23:24已经讲明，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审问。 大家总说人越长大就会越虚伪，虚伪的面具可以保护自己免受伤害。但是上帝却厌恶虚伪的祷告。罗马书12:9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清净。马太福音23:25中，耶稣亲自指责虚伪的人，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当我们用虚伪的祷告企图掩盖自己的欲望的时候，就活成了文士和法利赛人了。这样的祷告反倒不如小时候那种直抒胸臆的坦荡。上帝呢，求你赐我智慧，让我可以打败他，让我可以考第一名。在当时的教育背景和信仰背景下，这样的祷告是小孩子内心真实的光景。小孩子虽然不懂先求上帝的国和义，但是他们真诚，心里想要什么嘴上就说出来。耶稣对小孩子也尤为怜悯。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马太福音19:14。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马太福音18:4。小孩子不懂太多真理，但却对上帝有一颗谦卑而真诚的心。上帝看重人的内心，因为上帝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所以即使祷告祈求的并不合上帝的心意，但是愿意把真实的想法暴露在他面前的态度却是蒙上帝喜悦的。上帝不只是公义和圣洁的，不只是全能全知的，他也是仁慈和怜悯的。当诗篇指出他的公义的同时，也指出他的慈爱。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诗篇145:17。就连使徒保罗也避免不了肉体的软弱与欲望。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罗马书7:19。所以，即使我们的要求很幼稚，还是可以勇敢地告诉上帝我们自己最真实的想法，而上帝也体贴我们的软弱，看重我们的真心。路加福音中曾经记载了一个寡妇和一个不义的官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耶稣亲自讲述的，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上帝，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上帝，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她伸冤吧，免得她常来缠磨我。因这寡妇的纠缠，她的心愿达成了。刚刚提到小孩子的谦卑与真诚，每个跟孩子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他们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杀手锏——磨人。即使没有亲自带过孩子的人，也应该见过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小孩站在自己喜欢的玩具面前，就是不走，哭着闹着非要家长给自己买。尽管他知道家长不给买是有理由的，但是他就是不管这些，就想要立刻得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即使被拖着回家，还是不停地在父母耳边絮叨，我想要那个，我想要那个，给我买吧，给我买吧。直到最后家长给他买回来，他才心满意足。其实，无论是那个寡妇还是小孩子，他们都是一样的做法。 抓住要求的对象不松手，不停申诉自己的心愿。耶稣是寡妇的比喻，是教导人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相比于虚假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上帝更希望我们做那个沉默的寡妇，因为他们都相信那位要求的对象，并且牢牢抓住不放。其实，只要我们带着真心向上帝提出自己的诉求，不论他是否满足我们的心愿，光是这个过程就足以让我们受益。实际上，我小时候绝大部分的许愿都是失败的，我总是考不过我的对头，但是上帝却在我身上实行了特殊的护理之功。尽管我求的并不合他的心意，但是他还是很愿意带我来到他面前祷告。我叩门，他就给我开门，尽管结果并不总是如我所愿，但他总能让我恢复对他的盼望，使我虽难过也不至于灰心绝望。随着祷告与祈求次数的加增，我发现自己对上帝有了深深的依赖感。每当我面临重要的考试或决定时，我总想着求问上帝，他是我最后的保障，靠着他，我总能顺利度过每一个艰难的时刻。当初那些充满仁义的祷告，却成就了上帝对我无比美好的旨意。我对他越来越深的依赖与依靠，是他对我最好的祝福。初中阶段的最后一次考试是中考，那也是整个初中阶段最重要的考试。它决定了一个小镇初中生是继续上学还是停止读书。继续上学的话，读哪所高中，进哪个层次的班级。这次考试，我终于再一次拿到了全校第一名，也考到了所能选择的最好的高中和班级。如今我每一次单独在房间做祷告的时候，依然还像小时候那样直白：上帝呢，我想要……但是我会在后面加上这些话，这是我最真实的想法，我不想隐瞒，也无法隐瞒。若是可以，求你成就，求你即使成就，也求你让我知道这不是出于我自己的能力，而是你的恩典与大能。即使不成，也求你为我安排其他的出路。无论成与不成，你的名都配受荣耀。